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第二章，列王记上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三节第四节开始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，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啊，这是神透过先知对大卫后裔的应许。大卫曾经力劝所罗门要紧紧的跟随神，遵守神的话，他认为这些话对所罗门是非常重要的。经文上没有提到大卫留给所罗门的遗产是什么，我相信大卫所留下来的足以让他成为世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。事实上，所罗门却是有史以来最享盛名的君王之一。有一位学者在他一本的书上《圣经重览》当中提出，大卫留给所罗门的遗产是什么呢？好多的遗产。第一，大卫把他的国家的领导权从扫罗家和便雅悯支派转到犹大支派，建立了大卫的王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就会明白的，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，一章一节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啊，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子孙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，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说，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。在大卫的后裔当中，只有一人会坐在以色列王的宝座上。第二点重要的留给所罗门的遗产是，他建立耶路撒冷成为圣城，成为宗教信仰的中心，成为犹太人的首都，直到今日仍然如此。在1967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打仗啊，就把耶路撒冷从阿拉伯人手里把它取回来的，就宣告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耶路撒冷这个城市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卫留给他们的产业，是大卫最喜爱的城市，这个城市将成为以色列的首都。所以后来的所罗门就美化了这个城市，建立的圣殿成为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中心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是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是由大卫来预备的。第三点就是大卫除去偶像，使地上的人可以敬拜真神，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政绩。大卫征服了许多国家，这些国家都向以色列王进贡，他扩展了他国家的版图，南面到埃及，北面和东面直到幼发拉底河。事实上，大卫所扩张的以色列疆土是以前没有达到这么远的，可以说也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。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四境太平，因为大卫已经把以色列的敌人都镇压住了。那么第五点啊，虽然东方的帝国这些皇帝们都拥有三宫六院的妃嫔，但是大卫和异国的女子通婚的话，多数是因为是政治上的考量，不是在宗教上或道德上的败坏。当时那些君王，每一个君王，外邦君王拥有很多的妃嫔是一种习俗，但是大卫知道神不认同多妻制度，往往就是这些妻子会使得大卫 遇到了很多麻烦，这些大卫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就是王宫里面纷争不断，让大卫终身感觉到很苦恼。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更是受到外邦妻子的影响，可是我们知道大卫啊却没有啊受到影响。大卫他所犯下的大罪啊，也是他在他娶拔示巴之前所发生的，之后大卫就没有啊有关于这方面的丑闻。第六点，大卫他是一个诗人，也是一个音乐家啊，受到百姓的爱戴，大家称他为以色列最有诗意的诗人。他至少留下的73首以上的诗篇。第七点，大卫他就规划了建造圣殿的蓝图，提升了他的国家的人对信仰生活很敬畏神，百姓知道如何敬拜独一的真神。但是神后来没有让大卫自己来他的朝代来建造圣殿。第八点，那么虽然以色列当中以色列国北方10个支派跟南方的犹大便雅悯2个支派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些不和，但是从扫罗和他儿子死了以后，那么在大卫统治的时期就不用费很大的力量就统治了所有的支派，使耶路撒冷成为全国的首都。那么再看第九点，大卫过世的时候，以色列在国力上在军事上也是非常强大的，所以那时的人民都可以享受到自由啊平安的生活，每个人都可以平安的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底下。在所罗门时代，以色列百姓享受到从大卫所奠定的太平的日子。以下啊，我们就来看列王记上2章第8节到第9节，8、9、2节。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大的儿子示每，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，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，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，我必不用刀杀你，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必知道怎样待他，使他白头见杀，流血下到阴间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要以为大卫啊在这里说故意要报复示每这个人，但是很明显的示每这个人他有这个总是要想背叛他，因为大卫已经向神起誓不去杀他，所以示每才能够继续活着。大卫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，可是他现在就告诉所罗门要把他看好啊，如果他表现出了任何背叛的行为的话，那么所罗门就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。这一天后来果然啊出现了，所罗门之所以能够处理示每这个人，是因为示每他背叛了他的诺言，而且他的确就是一个背叛国家的人。接下来我们看10到12节，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，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，他的国甚是坚固。那么在大卫啊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全国都充满了哀伤的气氛，因为他的确是一位啊属灵的，也是一位伟大的一个君王。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，听众朋友还记得出生几天之后他就死了，他儿子死了，当时大卫就说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这个时候大卫要过世了，大卫就和他的孩子啊在一起了。所罗门在他父亲大卫过世之后就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。任何时代的变迁，政治领袖在变换的时候就是都会出现一段混乱啊，会有变革的啊一个紧张的时期。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2章13-14节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母亲拔示巴，拔示巴问他说，你来是为平安吗？回答说，是为平安。 又说我有话对你说。拔示巴说，你说吧。虽然这个时候所罗门已经登基了，但亚多尼亚这个人还是没有打消他自己想做王的一个念头。他这个时候来找拔示巴，所罗门的母亲的时候，他就抱持这个想法。拔示巴不太信任他，就问他，他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说是与和平有关的。拔示巴说，那么你说吧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洗耳恭听，请说。这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亚多尼亚说，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，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，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，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。我们看到亚多尼亚这个人，他这样说，他认为他自己比所罗门更受百姓的爱戴，百姓也想要立他做王，可是耶和华确实所罗门做王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、十七节，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拔示巴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请你请所罗门王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视我为妻，因他必不推辞你。那么我们知道亚多尼亚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我的国被所罗门拿去了，现在我只有个小小的请求，我想娶亚比撒做我的妻子。亚比撒是在大卫临终之前的一段时间专门啊照顾大卫王的。接着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一节，拔示巴说，好，我必为你对王提说。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，为要为亚多尼亚提说，要为亚多尼亚提说。王起来迎接，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，吩咐人为王母设座位，他便坐在王的右边。拔示巴说，我有一件小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王说，请母亲说，我必不推辞。拔示巴说，求你将苏念的女子亚比撒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听众朋友，这实在是一个很放肆很过分的一个要求。亚多尼亚这个人，他知道所罗门不会拒绝他母亲对他的要求，因此他自己才去找拔示巴，而不是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来向所罗门王提出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，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？也可以为他求国吧，他是我的哥哥，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喜鲁雅的儿子约雅为辅佐。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启示说，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，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我们看到亚多尼亚他这个时候他的确有意图要夺取所罗门的王位，他正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他很精明，亚多尼亚是所罗门的哥哥，所罗门当然也知道，在大卫还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时候，他的哥哥亚多尼亚也曾经想要夺取王位。那么拔示巴因为他比较单纯，他觉得亚多尼亚的要求看起来好像还合理呀。但是所罗门很敏锐的，他心里面知道，立刻看出亚多尼亚的诡计。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列王记上第二章，耶和华建立我，使我做父亲大卫的位上，照着所应许的话，为我建立家室。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。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。我们看到亚多尼亚被处死，当然这是一件很严厉的事情，但是他的死才能够排除他想要推翻竞争所罗门的王位，处决他 是必要的，这样所罗门的王位才会稳固。如果亚多尼亚还活着的话，他就会继续的动歪脑筋，想要篡位、篡王位。除掉亚多尼亚之后，所罗门知道他必须要更换其他人跟他一起的那些人的职位，因为过去支持亚多尼亚的人还有影响力，有相当的影响力。接下来我们看26、27节，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：“你回亚拿出归自己的田地去吧，你本是该死的，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，我与我父亲同受，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，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。”所罗门就革除了亚比亚他，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，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。亚比亚他是亚伦的后裔，他祭司的职分就被革除了，蛮有羞辱的，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中，因为他参与的亚多尼亚的叛变。可是他并没有被处决，是因为在亚沙龙叛变的时期，他曾经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大卫。那么到这个时候，以利家的祭司的职分到此就终了了。接下来我们看28到30节，约雅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，却归从了亚多尼亚。他听见这风声，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抓住祭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，约雅逃到耶和华的帐幕，现今在祭坛的旁边。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：“你去将他杀死。”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，对约雅说：“王吩咐说你出来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出去，我要死在这里。”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：“约雅如此如此回答我。”我们看到约雅一听到亚比亚他和亚多尼亚的下场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是很害怕会遭到不测，他赶快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里面，抓住圣殿祭坛的脚。所罗门派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去处决，要处决他。他追上了约雅，要约雅到帐幕外面去，约雅拒绝了，他说：“如果非死不可，我要死在这里。”接下来我们看31、32节，王说：“你可以照着他的化形杀死他，将他埋葬，好叫约雅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不归给我和我父家的。耶和华必使约雅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，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，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伊帖的儿子亚玛撒，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。”这里我们看到约雅这个人的确是满手沾满了血腥啊，他曾经杀害他之前有两个元帅是由他来把他杀死的。接下来我们看33到34节，故此流这二人血的罪必归到约雅和他后裔的头上，直到永远。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，直到永远。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雅杀死，葬在旷野约雅自己的坟墓里。这里我们看到约雅被处于死刑了，因为他曾经参与叛变来 对抗啊所罗门。那示每这个人我们也知道他也是一个背叛者，接着我们看他的过程，大卫为了遵守诺言，所以大卫没有杀他。现在所罗门就要限制示每这个人他的行动。现在我们请看列王记上第二章三十六节，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，对他说，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，不可出来往别处去。所罗门就把示每这个人软禁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，因为示每所到之处他都会暗暗地撒下叛乱的一个种子，制造叛乱，所以所罗门要严格地来监视他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七三十八节说，你当确实地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，何日必死，你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示每对王说，这话甚好，我主我王怎样说，仆人必怎样行。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。所罗门王就命令示每这个人要在耶路撒冷造一栋房子，不可离开，他不能回去和他支派的人住在一起。示每也承诺要遵守所罗门啊对他的一个禁令。接下来我们看三十九到四十节，过了三年，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，有人告诉示每说，你的仆人在加特。示每起来闭上驴往加特，到雅吉那里去找他的仆人，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。这里我们看到示每违反了他向所罗门所承诺的一个禁令，示每越界了，他直接违反了啊，大胆的违反了所罗门的命令。所罗门王一听到这件事情，就立刻派人请他过来。现在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看四十三到四十六节，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？王又对示每说，你像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，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，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，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，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定直到永远。于是王就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，他就去杀死示每，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，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。那么示每这个人被处死以后，所罗门他就完成了他父亲大卫啊托付啊给他的啊一个命令，就除去了曾经要篡位的这些竞争者。现在所罗门他就可以啊很安心的来治理啊他的国家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啊分享列王记上啊第二章啊这段经文，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我个人的想法就是看见我们的神啊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他也是怜悯的神，他对于这些罪人啊神都会给人机会。我认为主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罪得赦免，生命就更新啊，成为一个公义善良的人。但是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说啊，我们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是马马虎虎的，我们常常啊随随便便的犯罪，以为啊神很好讲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确在耶稣基督里面洁净我们的过犯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悔改归向神，不能够继续的活在罪中啊。大卫他也是一个罪人，所罗门当然也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我们罪人在神面前该怎么办？当然我们就是要悔改，相信福音，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给我们的赦免。所以神的赦免是把我们 更新，给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就是表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神也是一个怜悯人的神。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啊，神必广行赦免。但是人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们啊信了主以后啊就可以啊生活很散漫马马虎虎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啊知道我们神是圣洁的，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当我们有过错有过犯的时候啊，我们应当求神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悔改归向神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读圣经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感受，欢迎你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